这集我们来讲隐含波动率的一些特点，以及咱们如何去对比隐含波动率，它的高和低如何去判断。我们先来看这张图啊，这张图 VIX 的走势图，下面这个啊是 SPY 的走势图。我们肉眼上去对比一下，去观察一下它和普通的股票有什么样的区别。你会发现，它常年是待在一个 range box 里面，偶尔会往上走啊，这个是 COVID-19 的时候。或者我们这个 range box 可以画得更加低一点，它大部分时候是待在这个区间的，这个可能肉眼看上去比较难以分辨，但至少它和普通的股票走势你可以肉眼可见的区别。那么我们就换一个方式，更加准确的去表达这种概念。现在我们所看到的是 VIX 的三点图，每一天它在什么位置，我们全部用点用 dot 来去体现。如果它在某个地方会比较密度高的话，说明它常年会待在某一个位置。如果在一个地方，你看它只有一个点，说明它曾经只到过这个地方一次。如果它在一个地方到过很多次的话，你会看到它扎堆待在那里。那么通过这个散点图，我们就很容易发现一个规律， VIX 标准普尔500指数的波动率，甚至我们可以这样去想，一个交易产品的波动率，它的特点是具有均值回归的倾向。什么叫做均值回归啊 ？Mean reversion， 把它想象成一个震荡指标。震荡指标，比如说我们就是 RSI 最最常见的 RSI 14 default setting， 这是30，这个是70。如果它 RSI 读数达到了70的时候，传统教科书会告诉我们价格出现了超买的迹象，未来它很大的概率价格会往下走。而 RSI 达到了30的时候，他会认为出现了一个超卖的迹象 ,oversold, 未来价格有可能会进行反弹。这就是均值回归的体现。在股票市场、权益市场，均值回归是非常非常常见的现象。我们有的策略就是根据均值回归来去做的，而不是简单的做跟随趋势的交易。这是我们通过这个图能够强烈感受到的一点。那么我们进一步的去把这个概念给大家敲在脑子里面。现在我们给大家展示这个图呢，绿色的是 VIX 相关的一些测试结果，浅绿色的是 SPY 的测试结果。你看，连续三天上涨，它有多大的概率，有多大的百分比？在那我们来看左边，8%代表什么？我们测试是有一定时间周期的，在全部的数据点里面，它出现的概率是8%。连续的上涨，就是我们再来换一个来理解一下 VIX， 它告诉你连续四天上涨，四根 bar 都是上涨的。我们以这个 closing price 作为一个基准对比啊，它跟前一天如果是大于前一天的话，那我们就认为它是一个上涨的。连续四天上涨，它出现的概率是4%，那连续五天呢，出现的概率是2%，逐步降低的。这个非常好理解，因为后面的条件越来越苛刻了。关键的是什么？我们要去对比一下它跟 SPY 的情况。 SPY 连续三天上涨，出现的概率是 16%， 连续四天呢，出现的概率是 8%。 那你看清一色的在这一块都有一个向上的空间，就是这个 margin 永远都是存在的。什么概念呢？这是权益市场的股价的特点，这个呢是隐含波动率的均值回归，还是我们刚才讲的一个特性啊，均值回归特性非常的明显，它比股票走势要明显的多。它一直上涨，维持不了那么高的概率。那么它不能够维持怎么办呢？那肯定要掉下来。那掉下来的时候就是均值回归体现作用的时候。所以我们通过两张图，大家应该能够理解，隐含波动率一个特点就是均值回归倾向。第二个特点呢，它的倾向是非常明显的。这东西有什么用呢？其实大家又回到了我们在第二集跟大家去讲的，隐含波动率升高的时候，隐含波动率下降的时候，你可以考虑一个 framework， 这是当时强调的是一个大原则，你可以去干什么，为什么能够这样去做。如果隐含波动率比较高了，那么这个时候它的均值回归的倾向会非常的明显，因此呢我们才会去说，在这种大背景下面，咱们要去考虑是一个 short vega。那同样的道理，当隐含波动率比较低的时候，我们去 own 一个 vega， 为什么呢？ 就是因为我们前面给大家展示它的特性。当然在隐含波动率比较低的时候，它的均值回归的倾向，我们这里没给大家去测试啊，均值回归倾向往上弹的倾向没有在高处往下走那么明显，但是没有关系，大家想一下，至少我们少了一个麻烦。比如说我们去 long 一张 call， 那在我们持有期间它的隐含波动率不会有太大的变化，不会继续往下走了，我们在隐含波动率这一块没有吃太大的亏，你想是不是这个道理？好，我们讲完这个东西就有一个问题来了，我们怎么看一个交易标的的隐含波动率到底是高还是低啊？比如说我们看 ABC 股票，它现在是随便选一个合约，它是30天到期的，隐含波动率，我插一句啊，隐含波动率这个东西呢是 ticker level 的，这是股票层面的那个唯一的隐含波动率读数。我们之前给大家去讲隐含波动率有三个层级，就是那个最高层级的经过两次加权平均以后的那个读数，它的隐含波动率是 35%，这个是高还是低呢？ 35% 当然还有 100%、 200%， 如果这样对比的话，恐怕 35% 是很低的位置，难道我们现在要去 own Vega 吗？我们再换一个问题， MGM 现在我们就考虑现行市场了， MGM 的 RSI 指标现在的读数是65，那么这 RSI 现在是高还是低呢？是不是超买了？教科书告诉我们在70的位置才是超买，那65不到，是不是现在它的均值回归的倾向还不是那么高，它的概率还不是那么大呢？金融市场更有意义的对比是与自己的比较，也就是说我们要去对比的话，你恐怕要跟 ABC 自己的隐含波动率去对比，这个 MGM 的 RSI 要跟自己的 RSI 去对比。我们换句话说， MGM 和 AEPL 它的 RSI 等于75，哪个更高呢？我们能不能直接对比绝对值？当然在这个理论教科书里面是告诉你是对比绝对值，但实际上如果你去加入定量应用的话，这个恐怕不是一个特别好的方式。我们举个极端的例子，也许 MGM 从来就没有过 75% 的读数，也许65就是它的极值了，而 AEPL 呢，它常年就是75，那恐怕今天这个读数还是非常低的。所以更有意义的是与自己的对比。这个让我想起我们其实在媒体上经常有这样的误导性的宣传，去讲一个投资，很少去讲它的风险，而直接去讲它的收益，这个会让这个投资者有很大的误区，一下子就被吸引来了，但是没有意识到它里面的风险是多少。这个在机构里去销售产品，财经媒体里面去宣传某一种投资，有很多程度的误导。我们来想一下，假设一笔投资或者是一个策略好了，一个策略它只能一年赚 1%，还有一个策略呢一年能赚 20%， 哪个策略好呢？那我们在媒体上去做这种宣传，去推销这两种产品的话，只要稍微做一点文案，这个产品卖的肯定会比这个产品好。我们大脑处理金钱方面的东西会把收益放得无限大，而忽略掉其他的要素。这 1% 的形成，我们动用了账户的多少的资金，也就是说我们整个头寸的 exposure 是多少，风险敞口你平均来说是多少。比如说我 1%， 我只动用了账户资金的 5%， 常年平均下来是 5% 的资金，$10,000我常年就只动$500，$9,500是坐在那里收利息的，而 20% 的收益呢，我动用的是 75% 的资金， exposure 达到了 75%， 只有$2,500的闲置资金放在账上。如果我们把这个东西披露出来的话，那恐怕我要再重新考虑一下这个 20% 的产品我是不是要去买。好了，这个我们不再讲了，这个大家应该理解这里面的意思了。如何处理这个问题，如何与自己对比，还是用 MGM RSI 的例子，这个是我们画出来的三点图。 RSI 在一个既定的期间之内大概十多年，它的读数，它每一天的读数是什么样子的，我们全部放在了这个地方。这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几个关键的点，它的最低点大概是10左右，曾经到10，这时候你会发现它从来不会打到5，不会打到2，这下面是空的。而最高点呢，它超过90是没有读数的，这都空的，没有能力打到这么高，像设定的这个 100% 这种0都是没有意义的数字，这个股票它从来不会到这个位置。那么现在在这个地方，我们假设现在的读数是65， 它是高还是低呢？我们只要做一个简单的判断，简单的计算就好了。90减10，这是高点和低点的距离。65距减10，在这里是现在这个读数的高度。我们做一个除法，看一下当前这个读数在以往的历史中它位列的排名是多少，算下来是 68.8%， 意味着它所处的高度是 68.8%， 这个数字是指的它的相对位置。那么这个读数算不算高呢？算蛮高了，已经接近于 70% 了，它回调的可能性会比较大。好，我们再来换一种计算方式啊。刚才我们算的是简单的就距离之间的百分比，它的相对位置，我们再换一种统计方式，同样的数据做它的直方图。这个东西这其实就像我们刚之前所讲的这种中型曲线正态分布，当然这个东西一看就知道不是正态分布，但是它们代表的意思都是一样的，代表的是比如说我们在48的这个读数的时候，它的分布它出现了多少次啊？出现了500次，这是出现频率最高的，因为它的高度柱子的高度是最高的，两边呢是逐渐这种出现的频率逐步减小的。你看它的读数是多少？40 52 56 60，现在读数越高它出现的频率越小，这是非常自然的现象。刚才我们这个读数是65，那现在我们考虑一下，真正比它高的只有这些读数，只有这些观察值，它占多少呢？ 9%。 9% 如何算出来的？这个恐怕我们需要用 Excel 去拉一下公式就好了，但是我们在这里就不浪费时间了。 9% 代表什么？这实际上是另外一种统计的方式，我们算的是 RSI 的 percentile， 这里是 9%， 那么这里呢就是 91%。 什么概念？当前的 RSI 等于65的读数，它比我们考察这个期间里面的观察值 91% 的观察值都要高，能够比它高的只有那剩下的 9%。 那么 RSI 等于65高不高？相当相当高了。这种统计方式叫做 percentile。 刚才我们看到的那种统计方式啊，算那种绝对相对位置的叫做 rank， 它的排名是多少？排名算出来等于 68.8%， 因为他们两个统计算的方式是不同的，所以这种结果不同。但我们都能看出来当前的读数比较高了，尤其是 percentile 所反映的非常非常高。如果我们通过这个线性市场的例子，你能够理解这里面的计算的逻辑关系的话，在期权市场上你会看到一些评判隐含波动率是高是低的做法，它的老祖宗来自哪里呢？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线性市场的这种思维方式早就有了，说穿了它就是指标的 normalization， 指标的标准化的过程。在这种 discretionary trading 中我们不太用，但是在quantitative trading 中是常用的一种做法。那么我们现在回到期权市场，刚才所学的那两种方式，一种是 rank， 一种是 percentile， 如何运用到隐含波动率的对比里面呢？非常的简单，我们来看一下，现在我们展示出来的紫色的线是它的 implied volatility。 我们通常来说啊，考察的既定期间 normally speaking 是52周，就是一年的时间。我们看过往一年，你也可以去找过往2年、过往3年，这没关系，这个你保持一致 consistency 是很重要的。我们这里拉的这个期间啊是超过一年的，但是我们就以这个为例子好了。在这个期间里面我们看它的高点，比如说在这个位置，这个它最最低的点大概是在这个位置。那么高点和低点之间的距离 A 减 B， 当前的读数比如说是一个 X 减去一个低点的距离去除以 A 减 B， 算出来就是一个百分比。这个百分比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就是 rank 的数字。如果这个 rank 超过了 50%， 那么你有理由认为这个隐含波动率就会比较高了，它相对于自己以往的那些表现来说就比较高了。所以你就会发现一个 A 公司的股票它的隐含波动率是 30%， 它的 rank 可能就直接到了 90%。 B 公司的隐含波动率是 40%， 但是通过 rank 计算下来它只有 70%， 那么谁高啊？我们不要跟人家去对比，我们要做的是自己跟自己对比。谁高啊？一目了然。 关于这个 percentile 券商会帮你计算好。那么你只要做一件事情，就是在你的券商软件里面去找到它在什么位置表达这个 percentile。 比如说我们看到这个券商，它在这个位置表达 percentile， 大家注意看一下这个关键词是52个 week 的。你几乎所有的券商都是以一年52个 week 来去做数据处理的，它看的是这段期间里面的 percentile。 那么对于 MGM 来说，当前的 percentile 是 88%， 高不高呢？非常非常高了。它的隐含波动率看上去只有可怜的 54.8%， 对它来说高得不得了了。好，我们这一集就讲到这里，我是 Sam， 下次见。